在以理书第69号，揭示世代循环复临主义的四件可憎之事。
上帝永不改变，因此复临派在其第四代被审判。
他呼唤那穿着细麻衣、腰间带着书立的墨盒的人。耶和华对他说：你要经过这城的中间，经过耶路撒冷的中间，在那些因其中所行一切可憎之事而叹息哭号之人的额上做记号，又在我耳中对其余的人说：你们跟随他穿过这城，击杀，你们的眼不可顾惜，也不可怜悯。老的、少的、处女、孩童和妇女都进行杀戮，但凡额上有记号的人，你们不可临近，并要从我的圣所起手。于是他们就从在殿前的那些长老开始。耶稣正要离开天上圣所的施恩座，穿上报仇的衣服，并将他的愤怒借着审判倾倒在那些没有回应神所赐之光的人身上。因为对恶行的判决不立刻执行，所以世人心里专意行恶。他们并没有因主向他们所显的忍耐和长久宽容而心被软化，反倒是不敬畏神、不爱真理的人，在他们的恶道上更加刚硬。然而，连神的宽容也有其限度，而许多人正越过这些界限，他们已经越出了恩典的界限，因此神必须介入，维护他自己的荣耀。论到亚摩利人，主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再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尽管这个民族因其崇拜偶像和败坏而臭名昭著，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罪恶之杯填满，上帝也不会下令将其彻底毁灭。要使人们以显著的方式看见上帝大能的彰显，好叫他们无可推诿。慈悲的创造主愿意忍耐他们的罪孽，直到第四代。然后，如果仍看不见任何好转，他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以绝无差误的准确性，那位无限者仍然与万国记账。只要他以怜悯发出悔改的呼召，这笔账就仍然未结。但当数字达到神所规定的某一数额时，他愤怒的施行便开始，这账就结清了。神圣的忍耐止息，为他们恳求怜悯不复存在。先知俯瞰历代，这一时期被呈现在他的意象中。这个时代的列国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怜悯，天上最上好的福分已赐给他们。然而，骄傲日益增长，贪婪、偶像崇拜、轻视上帝以及卑劣的忘恩负义都记在他们的账上，他们正迅速与上帝了结他们的账目。但令我站立的是，那些蒙受最大亮光与特权的人竟被盛行的罪恶所沾染，受周围不义之人的影响，许多人甚至自称持守真理的人已变得冷淡，并被邪恶强劲的洪流所裹挟。世人对真正的虔诚与圣洁普遍投以朝讥，使那些与神不紧密相连的人失去对他律法的敬畏。若他们跟随光明，并从心里顺从真理，那么当这圣洁的律法遭人轻视、被搁置时，在他们看来反而更加宝贵。随着对神律法的不敬愈发显明，遵守者与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就愈加清楚。一类人对神圣诫命的爱，随着另一类人对其轻蔑的加深而愈加增长。危机正迅速逼近，迅速膨胀的数字显示，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刻已近。他虽不愿惩罚，然而必会惩罚，而且很快。行在光中的人会看到逼近灾祸的预兆，但他们不可安然坐等，漠不关心地期待毁灭的到来，并以上帝必在审判之日庇护他的子民的信念自我安慰。绝非如此，他们应当意识到勤勉劳作拯救他人是自己的职责，并以坚定的信心仰望上帝寻求帮助。一人的恳切祈祷大有功效。敬虔之教并未全然失去其效力，在教会危难与低迷最甚之时，站在光中的那小群人将为这地所行的可憎之事叹息哀哭，但更尤其的是，他们将为教会发出祈祷，因为其成员正效法世俗而行。这少数忠心之人的恳切祷告必不徒然。当主出来施行伸冤时，他也要做一切持守纯正信仰并保守自己不被世俗玷污之人的保护者。正是在这时候，神应许要为他所拣选昼夜向他呼求的人伸冤，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命令是，你要走遍城中，走遍耶路撒冷的当中，在那些因其中所行的一切可憎之事而叹息 哀哭之人的额上做个记号。这些叹息哀哭的人一直在传扬生命之道，他们曾责备、劝告、恳求，有些曾羞辱上帝的人悔改了，在他面前谦卑了心，但主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虽然许多人仍继续维持宗教的形式，却缺少他的能力和同在。正言第五卷207-210页。
怀特姐妹在这段文字中所指出的上帝审判的例证，是临到耶路撒冷城的审判。在末后的日子里，耶路撒冷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审判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定案，因为在那里上帝的印记与兽的印记要被印上。以西结书第八章指出四种逐步升级的可憎之事。第一节以第六年六月初五的日期强调，这个意象应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不久来理解。
以西结并不需要包含那个历史性的参照点，他本可以简单的写道：我正坐在家中，犹大的长老坐在我面前，主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我身上。他之所以提到666之前的那一天，这一事实对研读预言的人来说是一个预言性的参照。对于那些胜过寿命之数的人来说，他们知道666是耶稣基督启示中的一个要素，而这启示会在恩典之门关闭之前被揭开封印。他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正如彼得所说，从前并不是神的子民。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如今成为神子民的人已经尝过主是恩慈的。他们是那些以先知性的方式吃了神话语的人，而不是那些拒绝吃神话语的人。所有先知都论到末后的日子，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传达的信息是他的门徒必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在那一章中，那些拒绝吃他肉喝他血的门徒是在第66节这样做的。
从那时候起，他的许多门徒退去了，不再与他同行。约翰福音660。
末后的日子里，那些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的智慧人，明白基督作为帕尔摩尼，就是那位奇妙的数算者，并且当他的签名呈现出来时，他们能认出来。以西结书第八章的首节里有数字665，凡愿意看的人都能看见。它表明至少两个重要的预言要点。其一，这信息应被理解为涵盖至星期日法令之前的一段时期。其二，666出现在启示录中仅有的两节经文之一，而这两节经文带有这样的限定，指出智慧人将在末后的日子明白。
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启示录13:18。
当耶稣基督的启示被解封之时，明白末时知识增长的有智慧的人将会知道666是一个重要的预言性象征，因为他们已经胜过了这个数字。因此以西结书第八章引入了一个不断升级的悖道，这悖道由四个日益加剧的可憎之事所代表。最后一个把愚昧人描绘为向太阳下拜，因此标志着在末后的日子里对耶路撒冷复临运动的审判。那次审判发生在第四代。这四个可憎之事象征着老底嘉式复临运动的四个世代。
第一代始于1863年，源于对摩西七次誓言的反叛。25年后1888年的叛逆显露出来。31年后1919年的叛逆发生了，由 W.W. Prescott 的著作基督的教义所代表。再过38年到1957年，由关于教义的问题一书所代表的叛逆发生了。我们现在将开始论证为何这四个路标与以西结书第八章的四个可憎之事相对应。
1863年老底嘉时期的复临运动推出了一张新图表，以取代那两张遵行哈巴谷书第二章将这意象写明在板上的命令而制作的图表。1863年的图表把预言图示中的七个时期删掉了，而在那两张神圣的图表上，七个时期与1260、1290和1335一同出现。哈巴谷书中的命令指出，这些版复数将以一种使读的人可以奔跑的方式出版。1863年的图表偏离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必须配上一份解释性讲义。若没有额外的讲义，
人们无法只看着1863年的图表就奔跑。
耶和华回答我说，将这意象写下，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可以奔跑。哈巴谷书2:2。
1863年的图表是一件伪造品，旨在掩盖那真正的图表。正如威廉米勒在他的梦中所见，那两幅神圣的图表是基督与那些刚刚采取立场成为从地里上来的兽之真正新教觉的人所立之约的象征。这两幅图表代表着米勒派与基督之间的立约关系。基督在1844年忽然来到自己的殿，他来的时候是以约的使者的身份而来。古代以色列预表现代以色列，当基督将古代以色列从埃及的奴役中领出来时，他预表了他将要把现代以色列从长达1260年的教皇统治之奴役中领出来的那一时期。怀艾伦姊妹一再表明这两段历史是平行的历史。
往事诸代所积累之光，现今正照耀在我们身上。以色列健忘之记录之所以被保存下来，乃是为要使我们得着启迪。在这时代，上帝已伸手从各邦、各族、各民、各方中招聚一般归于自己的人。在复临运动中，他曾为他的产业施行作为，正如昔日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为他们施行作为一样。1844年的大失望中，他子民的信心受了试验，正如希伯来人在红海边所受的试验一般。箴言卷八115-106页。
当主与古代以色列立约时，赐下两块板以代表这种约的关系。当主与现代以色列立约时，也赐下两块板以代表这种约的关系。十诫的两块法板预表哈巴谷的两块板。过红海不久，主就把那两块板赐给他们。怀艾伦姊妹将过红海与1844年的大失望相对应。就先知性历史而言，1844年之后不久，主又出示了第二块板。古代以色列被立为上帝律法的保管者，而现代以色列不仅被立为上帝律法的保管者，也被立为那些伟大预言真理的保管者。
上帝在今日呼召他的教会，正如他昔日呼召古代以色列一样，要在世上做光，借着真理那有力的大斧，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他把他们从各教会和世界中分别出来，使他们得以与他有神圣的亲近。他使他们成为他律法的受托者，并将这时代的重大预言真理托付给他们，正如圣言曾托付给古代以色列一样。这些都是神圣的托付，必须传达给全世界。箴言第五卷第455页。
十诫的前两条表明上帝憎恶偶像崇拜，并且在这前两条诫命中，他指出审判要临到第三代和第四代，因为他表明自己是祭邪的上帝。
当时颁布的律法并非仅为希伯来人的益处而说，上帝尊荣他们，使他们成为他律法的守护者和保管者。然而这律法乃是作为一项神圣的托付交给全世界。十诫的条文适用于全人类，赐下是为教导并规范众人。十条诫命简短周全且具权威，涵盖了人对上帝以及对同胞的本分，而这一切都奠基于爱的伟大根本原则。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又见申命记6:4-5，利未记19:18。在十诫中，这些原则被详细展开，并使之适用于人的处境与环境。
你不可在我面前有别的神，耶和华那位永恒自有永有非受造者，他自己是万有的源头与维系者，唯独他配得至高的敬畏和敬拜。人被禁止让任何其他对象在他的情感或侍奉上占据首位。凡是我们所珍爱的事物，若会减弱我们对上帝的爱，或妨碍我们向他所当敬的侍奉，我们就把他当作神。
你不可为自己制造任何雕刻的像，也不可制作任何形象，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或地底下水中的任何物。你不可向他们下拜，也不可侍奉他们。第二条诫命禁止用形象或相似之物来敬拜真神。许多异教民族声称他们的偶像不过是用来敬拜神明的形象或象征，但上帝已宣告这种敬拜是罪。试图用有形之物来代表那位永恒者，会降低人对上帝的认识。人的心思一旦偏离耶和华那无限的完全，便会被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所吸引， 而当他对上帝的认识被降低，人也就随之堕落。
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上帝与他子民之间亲密而神圣的关系以婚姻为比喻来表示。既然拜偶像是属灵的淫乱，上帝对此的不悦被恰当的称为祭邪。先祖与先知305-306页。
上帝的祭邪特别针对偶像崇拜而彰显，而以西结书第八章中的第一件可憎之事是祭邪的像，这并非偶然。
到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正坐在家中，犹大的长老坐在我面前，主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我。于是我观看，见有一形象，样子好像火，从他腰以下的样子是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好像琥珀的颜色。他伸出仿佛一只手，把我头发一老抓住，灵就将我在天地之间举起，借着神的异象带我到耶路撒冷，到了面朝北的内门门口，在那里有那惹祭的偶像的座位。看哪，以色列神的荣耀在那里，正如我在平原所见的异象。他又对我说，人子啊，现在你举目向北观看。于是我向北举目观看，见在北边祭坛门的门口有这惹祭的偶像。以西结书8:1-5。
嫉妒之象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四个不断升级的可憎之事中的第一个。嫉妒之象代表复临运动中四代不断升级的悖逆之第一代的开端。第一代始于1863年。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古时的每一位先知说预言，与其说是为他们自己的时代，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时代，因此他们的预言对于我们乃是有效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11。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彼得前书1:12。
圣经已将其宝藏为这末后的时代积蓄并汇聚在一起，旧约历史中一切重大的事件和庄严的作为都曾在这末后的日子于教会中重演，并且正在重演。信息选粹卷3第338-339页。